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加拿大证实应美方要求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也是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美国为何在此刻向华为动手？孟晚舟的被捕将对美中贸易增添什么样的变数？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将就这一最新事件来进行快评。另外，节目中还将探讨17年前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不是一个历史错误。多年来，北京一再强调入世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究竟做了什么？美中贸易战与17年前的这场决定又有多少关联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带您聚焦，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孟晚舟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据报道涉嫌违反了针对伊朗的制裁。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表声明，并且抗议说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加拿大《环球邮报》在12月5号最早报道了这项消息。加拿大司法部发言人对该报说，孟晚舟因为美国提起引渡要求，而在12月1号在温哥华被捕，定于7号，也就是星期五举行保释听证。因为孟晚舟申请的禁止报道令有效，当局此刻无法提供更多详情。报道说，他涉嫌违反了针对伊朗的制裁。司法部发言人对路透社证实了孟晚舟被捕的消息，而消息曝光之后，有多家媒体援引了华为公司一份声明，证实孟晚舟最近在加拿大被临时扣留。声明说，他面临纽约东区发出的不明指控，美国为此提出引渡要求，他在加拿大转机途中被捕。而华为的英语声明说，提供给该公司的有关指控信息甚少，该公司并没有意识到孟晚舟做错了什么，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最终将得出公正结论。声明还说，华为一向遵守业务所在地区的法律规定。而在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也将就孟晚舟被捕事件请嘉宾来进行热点快评，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在直播聊天室里发表看法或提出您的问题。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表示，北京将会立即落实与华盛顿达成共识的具体事项，并且对未来90天内达成协议充满信心。高峰承诺，中国将从农产品、能源、汽车等做起，立即落实已经达成共识的具体事项。高峰还否认中国在同美国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他说，这不是你取我予、你多我少的问题，更不是你进我退的问题。在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放宽市场准入等领域，中美双方都有共同诉求，利益高度重合，具有天然互补的结构性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发推文表示，他是一个关税人。美国表示，如果在90天内中国不能就这些相关议题达成让美国能够接受的共识，将把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税率从10%上调到25%。另外，根据路透社援引了解内情人士的消息独家报道，万豪国际集团网络被大规模入侵后留下的证据显示，这些黑客可能是在帮助中国政府收集情报。万豪集团在上个星期表示，4年前开始的网络入侵行动导致其喜达屋酒店系列订房系统有多达5亿客户的信息被泄露。路透社援引3个要求不透露身份的消息来源说，万豪集团雇请的调查人员发现，入侵万豪集团网络所使用的工具、技术以及程序以前都被认定中国黑客使用过。这显示这些可能有中国黑客藏在幕后的行动是中国政府为从事间谍活动搜集信息，而不是为了获得商业利益。万豪集团在上个星期五披露了其网络被入侵的消息。 美国和英国的监管部门已经分别展开调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没有对路透社的询问做出回应，而万豪集团拒绝证实网络入侵的背后有中国黑客。香港漫画家尊子，他在最近展出了100多幅的作品，简洁而夸张地描绘了中国改革40年。评论人士说，香港媒体自由空间持续地遭到打压之际，这位漫画家的努力可以说代表了一种坚持。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香港时事政治漫画家尊子，原名黄继军，近日在浸会大学举办漫画展。他从多年来的作品当中精心挑选了100多幅，以此展示他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观察。香港言论自由不断遭到打压，尊子的这次画展得以举办，据说也不易，但是毕竟还是展出了。尊子的初衷是什么？星期三，他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呢，就我们看见呢，政府呢，在这个局限这个言论自由方面呢，就越来越打压越大。但是我觉得是这个是拉锯的局面呢，或者是一个拔河的局面。”如果是我们民间是对任何的打压都不出心的话，我们只能够只会面对一个更大的打压，不会是放松。
尊子1955年生，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擅长政治漫画。1980年代曾同时为4份报纸提供漫画，约50港元一幅。但是他更热衷以漫画针砭时弊。记者发现100多幅作品当中，包括对中国政治人物的正面描写。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全说：“
他就是清理那个马桶一样啊。这张呢，就是朱镕基总理呢，敢于去处理那个困难的一个形象啊。在他任内啊，好多经济上很棘手、很麻烦的问题。”
前外长钱其琛的形象是外交上灵活，阴阳相间，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形成了与习近平风格的鲜明对照，赵紫阳、胡耀邦等人也跃然纸上。现场参观的约翰·百德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国际艺评人协会香港分会主席。
I mean the exhibition here is what's to be expected of a gallery,
这个展览体现了人们对香港任何一家画廊的那种期待。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全部作品都附有清楚的中英文说明。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持之以恒，不自我审查，也不恐惧，干你应干的事情。这就是香港。假如我们停止思维，不去讨论那些有争议或者没有争议的话题，那么这个城市就不再是香港了。孙子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政治漫画创作生涯，前后35年积累了大量画作。这次画展是他1997年以来的首次。展馆的保安说，参观者不断，有的留言，前日闭幕的时候最后时刻赶到的人只好抢拍摘下的作品镜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政府呢，最近向俄罗斯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俄罗斯在60天内停止违反并且切实履行中短程导弹条约，否则美国将要退出这项条约。那么对此，俄罗斯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报道有关情况。白桦，你好。
一文好。
是，先跟我们谈一谈针对美方发出的这个最后通牒，俄罗斯方面是怎么样反应的？他们说他们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对，普京总统昨天他就是表示，他说的俄罗斯可能会这个针锋相对，他会这个俄罗斯可能会或许是这个拿出一些更先进的这个武器来采取这个反制措施。另外一个呢，俄罗斯的其他高级官员还有这个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这个国防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呢，都表示说俄罗斯可能会加强这个反导防御系统，还有这个防空系统的建设。还有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这个格拉西莫夫呢，昨天他会晤这个在莫斯科的 各国的这个武官的时候，他说的就是说，他说的这个俄罗斯导弹呢可能会瞄准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就是瞄准这个欧洲的一些部署这个美国的，有可能部署美国重程导弹的国家，但是他没有说的特别具体。一种非常大的可能就是导弹有可能瞄准这个波兰或者是这个罗马尼亚，因为俄罗斯一直对这个美国和美国在这个波兰和罗马尼亚呢部署这个反导系统呢，俄罗斯一直有意见。俄罗斯认为就是说，美国利用这个反导系统这个发射系统呢，不仅是可以这个发射这个防御的这个导弹、防空导弹，甚至可以利用这个发射系统呢、发射管呢发射这个进攻式的这个巡航导弹。这是俄罗斯的这个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很多一些这个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呢，就是这一次呢有可能也把中国这个涉及到中国，就是在一旦美国退出这个反导中短程这个导弹条约之后呢，有可能就是中俄的关系呢有可能会进一步走近。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就是说上一次十月份波尔顿这个访问莫斯科呢，可能同普京谈的这个中导条约呢可能谈的不理想。做出这种判断的一个理由就是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就是最近这个亚速海危机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非常强硬。那么俄罗斯呢没有应这个美国的要求呢释放这个乌克兰的这个20多名这个水兵，还有这个30艘这个炮艇，还有这个救生船。那么如果波尔顿同这个普京如果谈得好的话呢，俄罗斯会做出一些这个对美国的友好姿态，所以说这是一种判断。
是，那么白浩，我们来看看这次这个双方美俄争议的一个焦点。美方指控俄罗斯违反这个中导条约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们说俄罗斯已经研发甚至还部署了超过这个条约所允许的射程更远的导弹。那么普京当局是不是同意这项指控呢？
对，俄罗斯以往就同这过去一样，就是对美国的指控呢是否认，而且这个倒打一耙。俄罗斯认为说相反呢是美国这个违反这个条约，而且呢俄罗斯外交部呢还有普京也表示说俄罗斯想这个维持这个条约，不想这个退出这个条约。那么当然就是有一些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就是说美国对俄罗斯的主要的这个意见就是在于俄罗斯研发了一种这个甚至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俄罗斯可能开始这个研发这个违反这个导弹条约，研发了超过这个射程超过这500公里这种导弹。实际上就是俄罗斯把这个从这个军舰上发射的这海基型的这个口径式导弹，就是用在叙利亚战场导弹的，它改成这个陆基型这个发射。而且呢有报道说这个2014年的时候，在这个奥巴马执政的时候呢，美国就是开始同俄罗斯进行交涉，当然不像这个川普政府把这个事这个公开这个提出来。所以说呢这是另外俄罗斯媒体呢也有些报道，就是说在这个一些俄罗斯官方这个电视上这个发表的视频上呢，就是展示的这个导弹呢，他们这个导弹这个外形长度比较长，所以说有些这个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这射程会比较远。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导弹呢是这个用这个伊斯康德尔是这个导弹发射系统这个来发射，所以说呢这个外形呢跟这个伊斯康德尔式导弹也非常相似。还有一点呢，就是俄罗斯很多这个军事分析人士他们说，就是这次呢北约国家特别是德国等国呢同这个十月份的反应呢完全不一样，就是北约呢29个国家呢还有德国一边倒的这个支持美国的立场，那就说明就是说美国拿出了这个特别这个有说服力的这个证据来说服盟国呢，说这个俄罗斯确实这个开发出这么一种这个违反这个导弹条约的这个导弹。另外呢还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与这个美国相比，那美国拥有这个技术但是还没有这个开始这个研制生产，俄罗斯其实可能已经这个部署这种导弹，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说俄罗斯已经部署了这个好几个大队的这种导弹，有的说是在这个亚洲部署，有的说是在这个欧洲部署。一文，
是，那么白话我们知道，其实这整件中导条约的相关争议在开始之后，最大的担忧就是很多人说，如果这个条约一旦被终止或废除了，是否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甚至把中国也牵连进来？你的观察呢？
对，许多俄罗斯这个战略问题学者说，这个导弹条约基本现在已经是死亡了。那么，昨天的这个戈尔巴乔夫呢，他也表态，他说的这个非常大的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导弹中断成这个导弹条约被废止之后呢，会引发这个新一轮的这个军备竞赛。现在这个许多学者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条约被这个终止之后呢。 就是俄美之间那个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导弹条约，它是在2021年到期。那么，这个条约的命运呢，有可能就是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有可能不会在这个执行。那么，如果这两个条约都不执行的话呢，等于就是冷战时代这个建立的这个核裁军机制啊，等于全部这个废除了。特别是这个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导弹条约呢。 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但限制了这个双方所拥有的这个核弹头，还有这个运载工具的数量。因为现在这个核弹头数量已经完全符合这个条约这个要求。更重要的是，这个条约呢规定了一个这个核查机制，就是俄美之间呢一年这12次每个月一次去对方这个核查这个导弹弹头的数量，还有运载工具的数量。这样呢，双方都对对方这个核武器的状况呢。
那么一目了然。如果这个条约退出之后呢，等于就是，误判这个危险会越来越大。一文，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详尽介绍与报道。稍后回来，华为接班人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他可能在近期内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美国为何在此刻向华为动手？北京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而这对美中接下来的贸易谈判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另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即将届满17年，美国的政界和学界开始反思，让中国入世是不是一个重大错误？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陈朝晖教授以及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解读。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不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反动您。
徐业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17年前，美国克林顿政府以能够将民主社会重要价值观、经济自由以及美国的商品输入中国为由，成功的说服了国会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7年后，特朗普政府说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承诺，并且遂行了不公平贸易，对北京发动了一场激烈的贸易战。 17年的时空转变，让美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反思，当年让中国入世的决定是不是错了？如果错了，谁又该对此负责？中国官方反复强调，入世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究竟做了什么？而夹在美中两国贸易战火间的世贸组织，为何显得无能为力？世贸组织的改革是否迫在眉睫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深入的探讨。 第一位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魏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你好，
欢迎您来到节目中。那么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陈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就像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今晚的讨论单元当中，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看，这是在今天星期四传出震惊了中外舆论的消息，那就是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的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那么她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根据报道，孟晚舟是因为涉嫌违反针对伊朗的制裁禁令遭到了逮捕。那么中国驻加拿大的使馆发表了声明，并且抗议说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外交部要求立即放人。那么在美中贸易战现在是暂时停火的期间，美国来向华为动手，它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又将如何的牵动美中贸易关系，我想就请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进行点评。首先想先请这个陈昭辉教授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华为被中国政府视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而这位孟晚舟女士呢，她在今年三月底才从任正非的手上接下了副董事长职务，她被认为是华为的接班人。美国在这个时候逮捕他，那么这其中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信息呢？
首先呢，就是我认为呢，这个是不是一个孤案，不是一个孤立。我认为这个事情呢，就跟以前的就是前段时间的中兴事件，还有的话就是可能一个月前的这个福建晋华这个事件呢，性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什么呢？都是说是现在呢，就是美国政府呢，对这个就是知识产权，对高科技公司呢，就是非常的，可以说就是说是非常的，就是的那个监控是非常非常的那个仔细了以前的话他可能都不管，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对这些公司的行动，对这些公司对美国的伤害，不单单是那个。就是国家安全方面的伤害，还有的话就是对那个美国企业本身利益的伤害呢，进行一些非常严格的执行让这些公司知道，你要在美国要搞擦边球，要搞投机取巧，这个事情是行不通的。我认为主要是这一点。但是呢，你说是要跟主要的贸易战方面有什么太大的联系呢？就是跟中兴一样，我个人认为跟中兴一样，就是当时在谈判的时候呢，就是中美谈判的时候就把中兴呢就一下子就可以说是打死掉了后来当然又救活了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事情呢跟那个情况一样的可能没有跟那个贸易战的谈判没有太大的关系，可能有一定关系，但是不是太大的关系。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现在的司法系统呢，已经对这些对就是违反美国法律的公司，不管你是大公司小公司都会非常的关心，非常的那个看得很清楚。如果说你一旦有越雷池半步的话呢，就会得到惩罚。
嗯哼，魏金生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我们也知道，实际上美国对华为是早有防备的，从2008年华为要这个采购一些美国的这个供应商，就被美国的有关单位不断的以国家安全为由而阻挡，而且从2010年开始，美方就不断的在约谈跟传唤华为的相关人员。所以也有很多人说，就像刚刚陈教授所说，他认为这与现在进行的美中贸易战没有太大的关联性。您的看法是如何？美国为何选在这个时刻来向华为动手？那么这到底是多年调查有了一个初步结果呢，还是与美中贸易战的延烧有关联？您的看法？
我想那个贸易战啊，其实美中贸易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公平贸易，不仅是贸易额了，主要是公平贸易。公平贸易呢，其实就是一个守规矩的问题。中国企业最大的特点，中国所有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守规矩。它不仅在国内不守规矩，在国际上也不守规矩。这次抓这个孟晚舟呢？实际上也就是美国政府用自己的法律在教会中国企业，你得守规矩，至少你在国际社会上你做一些事得守规矩。 你违反那个对伊朗的制裁令的话，那这个就是犯法了。所以说这个中国政府其实也应该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就是你要达到公平贸易的目标，必须学会守规矩。
那么陈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就是刚刚像魏教授、魏先生所说的，这个要守规矩，这是美方希望向中国来传达的这样的意思。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美国也有媒体报道，他们引述了美国商务部的一位前官员，他的看法，他甚至觉得北京对此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因为华为毕竟是他以所谓的 pet 这个所谓的宠物的企业来形容华为这个中国政府对他的重视性，所以认为北京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甚至呢可能扣押美方的这些企业高管来作为人质啊。那么这位前美国商务部官员他就自己说，他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美国企业的高管，我这个星期都不会到中国去，以避免被北京给扣押下来当做人质。您怎么看这个中国政府的回应？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外交部的反应是立即放人，但您觉得北京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升高对于美国这样做法的一个反制呢？陈教授，您先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这也就是以后中美关系或者中美特别是中美贸易冲突的一个常态的问题，就是可能在大的方面已经框架性已经解决了啊，就像就是现在还没有解决了，但是我想的话以后是有机会解决的，但是在小的就是个案的这方面呢，会不断的会发生这种冲突啊，确实就像正如那个你说的一样，华为呢确实是中国企业的一颗明珠吧。啊，也可以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 pet， 这是完全是符合事实的啊。他们做的也做得非常好啊，就是这个任先生短短的从几十年的时间，把这个企业做成一个全世界可以说是有主导地位的一个企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但是呢，就同时呢，也就是像刚才魏先生说的一样，这些公司呢，就是必须要符合规矩，要守规矩，要把这个事情要做，要做得漂亮，不但要赢，而且要赢得漂亮。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呢，就是美国的政府呢，还有就是美国企业呢，也都会特别要求，特别是现在华为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竞争对手，大家都会要求这个华为呢，就是要守规矩。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呢，当了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政府的人，就会认为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打压，就是、说是你这个是完全是在耍无赖，你是竞争不过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事情，就是、说在小的范围内呢，就是对美国企业进行报复呢是完全可能的啊。这个事情呢，也就是跟福建晋华不好意思又提起这个事情来做的事情一样的，美国的司法部呢对福建晋华进行制裁以后，马上中国的那个反竞争委员会呢，也对美国的公司呢也进行调查，所以说这个报复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魏金生先生，您怎么看中方到目前为止的反应？我们来看看，这是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他在回应媒体询问的时候呢，他们是这样的表示，他说逮捕一个没有违反任何美国加拿大法律的中国公民，中方要对这个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还提到中方已经向美加两国进行了严正交涉，要求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恢复孟晚舟的人身自由。我想请魏先生也来谈谈，您觉得下一步北京可能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另外，加拿大是不是也能顶得住来自中共的压力呢？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
那个首先来讲，像这个中国这些企业所谓做大做强呢，都是按不规矩的手法做的，据我所知，几年前他们就在法国通过了一个法案，把 iPhone 全部下架，不许 iPhone 在法国卖，然后给华为让市场。这种不规矩的做法呢，已经由来已久了。所以中国如果采取报复措施呢，其实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另外就是说这个，刚才提到。说这个引渡的问题，我想美国的司法部门做事呢，它是有根有据的。华为自己发表的声明也承认美国的法律会公正处理这件事儿。中国政府的报复，我想中国政府一些官员呢，说话都不负责任的。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违反法律啊？你从哪知道的，对不对？ 法院没有判，人家华为都说了，美国会按照法律公正处理这个事儿。你说美国这个没有根据，所以这个说话是他们说话才没有根据。你怎么知道他没有犯法呢？
好的，我想节目我们这个快评单元呢、啊，在剩下两分钟左右时间，我想交由我们的陈昭辉教授来跟我们谈谈。陈教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市场的反应。那么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在星期四亚洲的这个很多的股票市场呢是出现下滑的局面。那么您认为今天的美国股市是否可能也会受到这个华为事件的波及？那么这起事件对于接下来我们知道这个美中之间非常棘手的贸易谈判又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变数吗？您的看法？
首先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呢，我个人认为呢是跟中兴情况呢是比较相似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呢在从那个中美贸易谈判的上面呢，我认为不是个非常重要的，可能是有关系的，我不能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可能不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就是有些人会可以解读，可能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打压。但是的话呢，我个人可能不是这么认为。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呢，也可以的，就像当时那个中兴的解决一样的，习主席跟川普总统打了个电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认为这个事情呢，可能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渠道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热点快评的单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讨论焦点，那就是十七年前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底是不是一个错误。那我想首先先请魏金生先生，我们看到了下个星期一，其实12月10号星期一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7周年的日子。我想先请魏先生跟我们谈谈，您还记得当年美国允许这个中国入世，其实是经过一长串的讨论和辩论。那么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如何吗？美国是以什么样的原因答应了让中国入世的呢？
就是让中国入世的一派人呢，坚持说中国经济发展了，就可以民主自由了，而以这个理由说服了这个大家。但是呢，实际上大多数人，当时的大多数的议员从心里头不认同这个说法的。而且根据当时的民意调查呢，大多数的就是超过一半的民众，美国的民众也认为这个理由是说不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国会里他们通过强力的游说，花了很多钱去游说，很多大公司都在这儿游说，包括克林顿总统亲自出面来说服这些议员，最后勉强通过了这个给中国的这个 PNPR 和 WTO。
是。那么陈教授，我就想请教您了，在当时的这个时空背景下，对中国来讲，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到底具有多大的一个重要性？中国为了入世他做出了哪些承诺呢？
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加入世贸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不是第一也就是第二重要的因素。最近这20年就是中国的经济是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然后中国的企业能够到全世界能够做生意，而且的话在很多领域就是能够成为一个最主导的一个行业。所以说的话，这个呢跟加入 WTO 是功不可没的。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就是顺应就是全球化趋势的一个最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吧。你一旦加入了全球化的话，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好处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坏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好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就是说当时对中国对 WTO 的承诺，是当时的承诺是做出的非常多的。我不知道就是现在还经常大家能谈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最后就是世贸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的最后一轮谈判，因为一开始经过一轮的艰苦谈判都谈不下来，最后的中国的这个谈判代表龙永图实在谈不下来，最后的话就是那个朱镕基总理的谈的最后一轮，最后的时候就是那个朱镕基就拍板，就是把他就是全部承诺答应了。当时的话他还有个小段子，就是说是龙永图不断的跟朱总理就是送条子，就说是这个不能答应。最后的话朱镕基总理就说不要跟我送条子了，我答应了。 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做出这些承诺的话，当时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个非常难做出的一个承诺。但是做出承诺以后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实行落实这些承诺呢，做的呢就不尽人意了。
嗯哼，是。那么不仅仅是这个承诺没有得到落实啊，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也让各界关注的是，我想请魏金生先生来谈一谈，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到，这是在2001年。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他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这篇公开演说，也就是强力的来为中国入世来进行这个游说。他提到了加入世贸组织不会一夜之间在中国创造一个自由社会，也不会保证中国将遵守全球规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它会让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更上一层楼，而且肯定会比入世提案遭到拒绝会更有成效。但是我们看到了，现在不仅仅是承诺有没有落实的问题，而是在中国这个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如美方所预期的带来自由与开放，反而还有人说中国的政治管控要比以前是更加的严格了。我想请教魏金生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共的本质就是这样，他要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的话，他不可能给人民自由，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刚才这个陈教授也提到了，说这个当时朱镕基很干脆的答应各种条件。我觉得朱镕基比龙永图更懂得共产党。共产党从历史上到现在，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的话不算数。当时我就警告了美国人，我说实际上你们以为中共会遵守这些协议，但是实际上呢，中共的承诺他事先就准备好了可以不遵守。对他有利的他就遵守，对他不利的他就不遵守。规矩这个东西不能说你有选择的遵守，所以对中国来说，他让他加入世贸组织呢，实际上对于世贸组织的规矩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对国际经济秩序也是一个很大的破坏。所以现在导致为什么美国不得不和中国开打这个贸易战呢？原因就在这儿，你过去这些世贸组织的条款等等都已经无法控制了，你必须采取新的措施，教会中国守规矩，遵守法律。
嗯，陈教授，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在今年年初以来，特朗普政府就表明了17年前让中国入世的决定是一个错误，这也引发了各界很多的讨论，一直到现在。那么，刚刚魏金生先生也说，他认为17年后美中之间会爆发这场贸易战，与17年前的这个决定有很大的关系。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呢，我还是有一点倾向，就是当时克林顿总统说的这个事情。因为如果你不让中国加入世贸，他也会这么做的，是不是？他加入不加入世贸呢？我认为呢，就是对他的根本的这种行为模式呢，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相反来说，如果说中国加入了世贸的话，有各方面全世界的压力，就是看着他。如果你事情做得太过分的话呢，会给他做出很大的压力，这样的话是反而呢，会加速他的就是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过程。所以说，总的来说，我认为呢，中国加入世贸比不加入世贸的对中国本身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呢是要好的，这是第一。但是同时的话呢，就是说，就像克林顿先生说的一样的，就是中国没有当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就是说中国能够确实能够遵守他的这些承诺啊。但是的话呢，这个也算是一个瑕疵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当时的中国的经济转型的就还没有达到那种转型。中国当时只不过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他的这些承诺即便不达到呢，对全世界的伤害呢也不是太大的，因为他毕竟就是说做一点那种鞋子啊、衣服啊这些东西，对全世界的伤害没有什么太大伤害，而反而他的对全世界这个经济的贡献呢是非常大的，因为全世界都能够享受这种比较便宜的产品、质量还可以的产品。但是现在呢，就是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中国呢现在已经正在进行经济转型，从劳动密集型呢做成就是知识技术型，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规矩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你必须要遵守这个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就是所有这些一系列的这些游戏规则。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那么你对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的损害呢就会很大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是打这个贸易战的原因吧。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网上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一位署名叫 Dudley Fang 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美国错在严格律己，宽容待人，让中国入市当然就是为了让中国实行世贸规则，任由中国不落实还占便宜，主要因为民主党扯美国后腿，使得美国无暇去管中国，所以美国和中国问题一样，同样都是灭绝人性的社会主义在捣乱。而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的看法是让中国入市是自由世界对中共的绥靖政策的表现，现在吃到了苦果，主要是没有认识到中共的本质。中共独裁集团集权集团表现在共产原教旨的理论，反自由民主的本性，对内采取纳粹式的一尊统治，输出革命，解放全人类，用各种方式渗透侵蚀自由世界。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Tycoon Lee 的这位网友，他看法是让中共入市是最大的错误，又让中共苟活了20年。另外呢，我们来看到这位署名 Edwin Chen 的网友，他的看法是美国让中共统治的中国加入了 WTO， 这是明确的错误。魏金生先生向美国跨国公司高管明确表示，中共不会把外贸收入分给中国普通人，而是会把这些外贸收入用于军事能力提高，现实也是如此。请问美国跨国公司高管愿意以多少美国人的生命来支付这个错误的代价？还有这位署名叫希望中国的网友，他说当年自由世界接受中共入市是错误，当年基督徒们从善良愿望出发，希望中共能够和他们一样信守承诺，尊重契约，哪想到这是一帮不守规矩的土匪。这也就是川普要求双边谈判取代多边谈判，改造世界经济秩序，维护公平贸易的规则。那么就像这位网友所提的，我想继续请两位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这个星期呢，也就特别发表了演说，他特别强调呢，美国现在要采取行动，对构成世界秩序基础的一些国际组织来进行改革，其中世贸组织就是一大问题。我想先请魏金生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您认为美国方面将如何的来对世贸组织进行改革，甚至有人说美国该不该会不会把中国踢出世贸组织呢？您的看法？
我想踢出世贸组织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但是呢如果操作的好的话，我想还不至于给它踢出去。但是呢规矩是必须要改的，因为这个世贸组织的最大问题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的官员不用对谁负责，因为国际组织都有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不会负什么责任，他拖延时间。第二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不要负责，所以他们倾向于把所有的这个纠纷呢都拖的时间很长，然后最后才做判断，经常的判断呢还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判断，不解决问题。但是对于商业行为来说，你拖延时间就等于把人家拖死，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改革，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了，那些专家会在这些细节问题上做出比较好的这个建议。
嗯哼，陈教授，您的看法呢？
是，就是说是，WTO 呢是个相对松散的一个这个全球性的组织。所谓松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之间的没有强大的这种就是核实还有就是落实的能力，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它是个全球的机构，就是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在这个机构里面，所以说呢是个庞大的一个官僚的系统啊，所以说在这种系统里面呢，要解决一些争端，及时高效的解决争端呢，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就是比方说中国和美国发生的这个纠纷，要通过 WTO 解决的话，可能要5-6年，起码5-6年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即便说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判定就说是，比如说中方胜了，但又怎么样呢？他能够做什么事情呢？他也没有太大的司法权利。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在解决这种争端的这种这种 机制啊，就是解决争端的这个问题上面，就是 WTO 呢不是一个成熟的机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创普总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进行不是多边的贸易组织，而形成单边的或者说是小团体的机制，这样的话呢能把这个问题呢很快的解决。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网络上有两位网友的这个他们的看法，我也想请魏金生先生来谈谈您的回应啊。这位署名叫郑丽丽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共产党是历史选择的必然，你们看到的只是清朝的腐败无能，但是却忽略了他统治了中国260年，带给了中国人无数的安居乐业，任何朝代都会变化，只是它符合当下，所以它存在。还有呢，这位署名叫 Andre 王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说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不是个错误，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动了世界的繁荣和发展，也改善了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我想请魏金生先生来谈一谈您对于这两位网友的评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两个说法呢基本上就是中共人民日报的论调了。我们不评论它对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实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世贸组织变成一个越来越没有效率的这么一个组织，而且呢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在全世界起的一个很重大的作用，就是扰乱国际上的这个贸易秩序，扰乱国际上的经济，而且那个你像现在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都已经深刻的感觉到它在各个方面不光是这个贸易额了，包括技术啊等等规则法律各个方面都起到了破坏性的作用。中国是赚钱增加了，而且这个钱里头有很多钱是不规矩的赚的。但是呢它不规矩的赚钱本身就是在破坏全世界这个秩序。秩序比这个经济的发展还要重要。没有一个良好的秩序，全世界的经济会进入衰退，而不是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现在可以看到欧洲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经济呢都是在慢慢的进入这个缓慢的衰退之中，这个呢和中国的不规矩的这种贸易做法呢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不是完全的啊，就是有很大的关系。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这位署名叫秋桑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让中国加入 WTO 从减少国内的渔民让人们打开眼界是有益的，但针对非市场国家进行改革这个事情做得太晚。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中共加入世贸组织时，六四事件不过十余年，美国的健忘让人记忆犹新，最终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个连自己的人民都可以随意举起屠刀的政权，不要说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连基本的人类文明准则都完全没有基本概念，让这样的政权加入任何国际组织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与中共谈判不应该是文明世界的选项，可惜至今还是有人看不透。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全昌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美国克林顿给予专制独裁集权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和进入世贸组织，以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中国政治和人权环境的改善，最后达成对中国和平演变的目的，中国能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但很不幸的，中共随着经济的发展展示了更为强大的专制集权力量，对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和平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世贸组织的问题，我想继续请陈教授来谈一谈。您也看到了几位网友的反应，那么大部分人都认为说这个中国的入世确实更进一步的暴露了这个世贸组织的问题所在。我们知道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达成的公报里面就特别强调各国领袖同意对这个 WTO 世贸组织进行改革，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美中现在的贸易谈判都谈不拢，美中两国如何来就世贸组织的改革能够达成共识吗？您的看法，您乐观吗？
我认为就是说是对世贸改革达成一个共识的话，这个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它只能是嘴上说说，就是我们需要改革，没有，或者说是就是现在这个世贸已经不适合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 只能说说这个是可以达到共识的。具体该怎么改，然后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就是说是更基本一点，这个世贸到底有什么问题，可能就是这些全世界的这些世贸组织的国家能够达成共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说呢，我对世贸的这个改革呢是比较悲观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世贸呢确实是对，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呢是有很大的，就是对世贸的问题有很大的表现，但是呢就是确实是对中国的发展啊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的话呢也为全球化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嗯哼，好，我们继续来看到我们在网站上的几位网友啊。这位署名叫长寿道地的这位网友他说，我认为中国入世本身是好事，但中国为何采取攻击性的政策，因为政权的敏感度，因此一切都是为了维稳所导致这样的局面。还有呢，这位署名午夜星空 SZ 的网友他说，我觉得没错，让中国入世，由于世界对中国的善意确实让世界受到了欺骗，但是呢，中国国内民众也由于入世而开了眼界，看看现在国内敏感话题的负面评论就可见一斑，思想和观念的转变就是最大的胜利，这应该算作和平演变的一部分。魏教授、魏先生，您怎么样看待这位网友的这样的评论呢？
我觉得刚才很多人都说这个世贸改革的可能性不大，包括陈教授也这么认为，我同意这种观点。实际上世贸组织的建立就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就是让一个没有权力的机构来做贸易裁判，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对不对？另外还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多少年以来的流行的这个自由贸易主义，他们认为就是你只要把市场开放了，一些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论，因为它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很简单，现在问题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个问题就很典型了，你开放市场他不开放市场你怎么办？他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光说我随便开放，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开放。自由贸易主义者我跟他们辩论，他们都是这么说，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是时间持续下去，就像克林顿说的，他们慢慢就会学会开放。实际上正好相反，中国现在不但不开放市场，在这个政治上还是越来越封闭了，而不是开放。政治上不但不往好了改革，现在慢慢又往文革那个方向走回去了。所以说这种那个完全自由主义的这种幻想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世贸组织的改革呢，我觉得最好还是回到这个大家这个双边协议，有一定的惩罚措施，这种比较好。你才希望他来做裁判的话，这个本身就是不太现实的一个做法。中共呢很聪明，他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抓住了世贸组织这种从理论上讲、根本上讲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抓住了这点，所以他们占了很多便宜。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STGY007 的网友他说，让中国入世不是错误，让中共一直耍流氓玩手段，破坏世贸组织的公平贸易原则，而且让中共一再做大并且要主导疯狂宇宙才是错误。世界贸易组织是到了不改革就要名存实亡的时候了。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Aaron Zhou 的这位网友他说，在美国和日本的帮助下，中共才得以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失误，因为共产党是过河拆桥、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魔鬼恶徒流氓，让中共加入世贸组织，这是养大了共产党，而共产党对中国人民更加残害，对美国和日本等自由民主世界，中共就成了最大的流氓敌人。还有这位署名叫 YYXX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让中共加入 WTO 完全是看在中国人民在专制独裁的共产党领导下悲惨的经济生活，希望能改善中国人民生活，但是共产党利用了 WTO 获得的资源操纵国家专政机器，加强反普世价值的程度。而这位署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是错，错误呢是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没有考虑到中共政权会只承诺不履行，没有限制和违约的反制，使中共享受他国的贸易优待 自己却筑起了贸易壁垒，甚至违反 WTO 对个人权利的保障，把压榨自己的国民称为低人权优势，间接强化了独裁中共的力量。那我想节目最后啊，我们要来看看从17年前的这个入世的决定。那么当时呢，我们刚也提到了这个前总统克林顿在这一场公开演说里面是如何的提出他的原因，支持中国入世的原因。那么当时的这些演说呢，确确实实也说服了大批的在华盛顿的这些政治精英。不过呢，《华尔街日报》在最近这个星期也报道的有关于中国入世到底是不是一个错误，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就特别提到，2000年当克林顿总统在试图要说服华尔街的这些精英里面，有一位贸易律师，他的名字叫莱特希泽，他当时提出了警告，他说如果中国获准加入 WTO，重商主义的中国将会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者，而美国的制造业岗位几乎会受到威胁。17年后，很多人说莱特希泽的警告成真了。那么现在呢，我想大家也都很熟悉莱特希泽是什么人了，他现在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而且紧接着在接下来这90天的重要谈判期里面，他也被特朗普总统指派为主要的谈判人。那么我想先请陈昭辉教授利用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谈一谈，我们就从莱特希泽在17年前他的这样的一个领悟，17年后他现在要进入到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圈子里面，您认为接下来美中的贸易谈判和美中贸易关系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莱特希泽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是非常 qualified 的，是非常有资格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问题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了，就是这次谈判的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说是怎么样让中国的企业呢守规则，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莱特希泽呢是个律师，他的出身呢他做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怎么样把那个规则定下来，怎么让这个规则呢能够落实，怎么能够让它核实，怎么能够让它有惩罚机制。所谓惩罚机制就是说你一旦发生了有那个违反的事件的话，那个怎么惩罚。所以说的话，我认为这个律师呢能够把这些东西全部条款写下来，能够写成一个非常清楚、概念清楚，就是这个措施明显的一个这样的文本呢，我最后双方能够签下来的话，我认为是对于解决这个贸易冲突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选啊。刚才说了，就是说确实就是会，莱特希泽也预测到这制造业的工作会流失啊，这些东西。我认为呢，当时呢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你要想到，在美国呢还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这些大公司呢还是有很大的权力，所以说呢对他们来说，实际上呢就是工作流失呢不是个太大的问题，而赚钱是第一目标。所以说呢，这也就造成了就是所谓的就是现在的那个工作流失，还有就是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嗯哼，好的。那么魏金生先生，同样也是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对于未来美中贸易关系的前景如何？您怎么看？那么在这里，我们有一位署名叫 at 赵的网友，他想要请教的是，川普总统和美国的觉醒是不是已经为时已晚？美国能够赢得这场新冷战吗？魏先生，您的看法？
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实际上现在呢，开始纠正这个错误，不能说晚。虽然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且给中国养成了恶习，就是好像是全世界都要向他让步，他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可以把中国共产党那套不讲理的习惯扩张到全世界。但是现在呢，我想美国开始跟中国打这个贸易战的重要的意义，就是要告诉中国，你得守规矩，啊，你得遵守法律。你要守规矩，那什么事情都好办。当然，莱特希泽是一个很强硬的这个谈判对手，人们也很称赞他。但是实际上呢，光写出条款那是有限的，但是定下新的规矩，而不是敞开大门自由贸易，定出新的规矩以后，这个可能对中美两国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中国本身也需要改革。中国的内部也需要改革，也需要有国际社会的压力来促使中国的改革。我想这个对中国也是有好处的。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啊。我们再一次感谢魏金生先生还有陈昭辉教授，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将要继续来和您探讨美国出手华为接班人孟晚舟，这是否代表美中的科技战白热化了呢？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